抓紧时间啊，来一点分享啊。好，感谢主，我们分享了，就是扫罗王呢，分享了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是多长多长的时间，也不知道啊。感谢主，那我在这里等候神，我在灵里的感受就是说两个区别啊，第一就是扫罗王跟神没有关系啊，第二我在灵里看到大卫，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关系，一个没有关系啊，一个是没关系的，一个是跟神有关系的啊。我看到大卫就是在灵里面，就是他放羊啊，他有跟神的一手的关系啊，他在放羊，他那么小，他也是被家里忽略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是小的最小的那么他自己就是紧紧的依靠神，在旷野里面放羊啊，所以他跟神有很多的经历，我就在灵里感觉到他为什么就是他看一下啊，一出来我就不记得了，呵呵，求神来帮助我。我进到灵里就清楚，再一出来这个环境就很容易忘掉。就是为什么他我在灵里看到，我想一下，我看到他就是为什么那么看重敬拜，为什么他能打倒那个歌利亚在战场上啊。那么扫罗的失败是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戒，在这个平台把扫罗王打出来，就是把这个人物提出来这样的来，我真的接着这个分享扫罗王，我非常非常感恩，为着神，我很感恩。就是他迫切的要来预备我们，他也指出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要非常的看重啊。当然，我也看到有人跟神有没有关系，有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有启示，还有很多啊。当然，这不是我们要分享的重点啊，因为等候神也是需要在里面，你跟神有关系。但是也是需要提升的啊，也是需要提升的啊，所以我看到就是有人确实有跟神有关系，但是他的关系的话呢是一旦得到启示都是改变别人、改变环境，不是改变他自己。那这样的话呢就属于太浅，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啊。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一定要跟神有关系。我们上周讲到就是等候神。也是有旁通的啊，那这个就是扫罗王啊，他我相信他有没有等，他有等，他都等了7天，他怎么没有等？他肯定等啊，他有等他知不知道有神？有啊，因为他毕竟还拉着撒母耳跟他一起走啊，跟他一起所以他有没有？他这些都有，但是他里面跟神没有关系。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启动我们的灵，一定要看重这件事情啊。所以灾难来的时候的话呢，你的灵就可以被启动啊，不是启动大脑，大脑启动就是说你的大脑启动的话呢，知识好不好？好，真的。神的欺凌里面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那么但是知识不再敬畏耶和华，不再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你一定会自高自大，你一定会像扫罗王生出嫉妒的毒根来啊，嫉妒的毒根，然后就怎么就是恨，恨就是杀人，你一定想去恨这个人，就会想去杀他啊，一直到你物质，你的身体。过去真的想去杀人啊，就想灭绝这个人啊，看到这个人就受不了啊，所以说那个就是怎么样啊？那个里面就是怎么？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太浅，只是在肤浅的里面表层啊。这个神的灵不能影响你，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不能改变你，能不能等候不等候等，但是足以不够能改变你的生命。你生出一个嫉妒来，生出一个伤害来，生出一个惧怕来，生出一个怀疑来，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太浅了，也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不知道所以这个层面要求神来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大卫一样，他就是跟神有关系，因此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只要上了王位的时候，他就要把约柜。他就请回来，请回来，而且大卫是不太注重细节的，不像扫罗王他是很注意的。他的家人，你看他的儿子跟他一起战死在沙场，他的家很少，但是他怎么样啊？他的家里面很少有敬畏神，所以米迦就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没有，他的儿女。他的儿子有敬畏神，但他的女儿，他缺乏这个他缺乏，所以以至于他怎么样啊？因着他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患难，这个非利士人越来越强盛，他就怎么样？他的心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已经消化如水。为什么？因为他里面那时候没有神，他这个时候要找人要找先知。但是先知已经不在了当然他没有办法他要透过一种不合法的这样的行为，因为他里面实在是没有这个时候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等候神遇到很多的不容易所以这一点真的要学习有人有长处，也有人有短处，你怎么样啊？你就等。不要去处理它，你一定要等到神，等到你有启示再去处理。你这样慢慢的来经历神，你就很愿意来等候，很愿意来等候。所以大卫在旷野里面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帮助他，所以他在碰到那个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时候，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你靠的只不过是刀枪，但是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所以我们今天被召成为真儿子，成为心腹其实真儿子也是有很多的表现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有神的灵来带领他那你要是你是神的儿子，真儿子，但是没有神的灵来带领你这个要特别的特别的要求神来。真的要给我们有恩典让神的灵来带领你，就是圣灵我们就是扫罗王最早就是不看重这个神与他同在在任何时候，那大卫的话，他是随时都要看重神的同在，他做的任何事情，神同不同在他有没有软弱？他有，是大卫王也是有软弱的他的软弱，但是不在这个上面他的软弱，他的所以大卫，所以扫罗王呢，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他是一个其实一个也是在战常常出去打仗的人，他也不是仗没有打胜过，他也是常常得胜的。但是一要提到神的灵的时候，他就是常常是失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他跟神没有关系。我想到这一次。这一次就是孙霸在这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里面他们三个人他们不管各自有各自的老我血气，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都有神的灵一旦有一个带领的时候，哪怕是再那个反应再强烈，都可以服下来。为什么？因为有跟神有关系跟神有关系。他就可以服下来但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很爱强调自己，很爱强调自己这个而且很容易被触碰，因为太窄很容易被触碰 所以那里面真的是需要来扩充啊。那扩充怎么扩充？你只有靠着神的灵才能扩充啊。你要靠着肉体扩充一下，那过一阵子就又过去了啊。过去了以后，你又很容易被冒犯，因为太浅了啊，跟神因为没有关系啊。所以要真的要，特别是那个没有关系的啊，你要特别的操练。我在灵里看到，为什么大卫那么看重约柜，把他迎回来，那么看重敬拜，所以他的那个世代，就是敬拜，所以他的敬拜团队就有2000人，敬拜，我到现在也没看到哪个国家是看重敬拜有2000人的啊，24小时的啊，所以要大卫倒塌的帐幕要扶起来啊，所以我要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定在内在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跟神，而且跟神有关系不说，还要加强、加深啊、加深啊，只不过是浅浅的不行啊。所有的内在生活要记住一个秘诀，首先是对自己，不是对他人。你所传讲的一切，首先是对自己啊，不是对别人啊。你要是对别人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被冒犯。你传讲的一切都是很容易被冒犯的，所以你要是对自己的话，你就扩充了，你就真的扩充了，我觉得内在生活最大给我的最大的吸引就是我可以被改变，要是你的内在生活最大的特点改变不了你，那个内在生活你就要怀疑一下，你要去怀疑它，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是的，主耶稣，求你来，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来做王掌权。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爱这个平台，目的是要把我们预备好，迎接幕后的大收割，或者迎接被提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幸福。主啊，我知道你的心向这个平台迫切的来呼求和祷告。但是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是沉睡的，体会不了这种迫切，也要到你面前来悔改，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谢谢你，阿爸父，亲爱的主耶稣和圣灵，你对着我们这个平台不断的在说的这些生命的话语，主啊，就愿你赐下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主啊，以致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俯伏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来领受这生命的真道，主啊，我赞美你。主啊，也为着我们里面一切，特别是在这个魂的层面当中，主啊，我们里面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怀疑、一切的小心，主啊，真的都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一切环境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主啊，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就被摇动，主啊，我们的眼目就会偏离，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就会在一个胆怯的里面，主啊，裹足不前，甚至于常常的旁通，就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主啊，以及让我们在这不多的时日的里面，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主啊，以致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能够回转，主啊，在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付上这个代价来寻求你，以致让我们靠着你可以胜过，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你得着，也真实的被你改变，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啊，哎呀，在这个这一段的日子的里面，神呐、啊，你不断的呀，将你的一个警戒呀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呐、啊，也求你来恩待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明白神你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是的，神呐、啊，我们也为着我们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跟与你的关系，往往就是在一个寻求你的帮助来做一件事上，我们要真的就是要来悔改。神呐、啊，我们也求你真的就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里深处与你有关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也求你，真的就是当你将这些警戒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神呐、啊，就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可以起来回应。 可以一起来回应呀。是的神啊，当这个你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神呢、啊、也开始来预备我们呀，就是来预备我们，让我们的灵里深处也带着这样的一个紧迫，也让我们的灵可以借着与你有关系呀，有真实的关系，有很深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灵人可以成长起来。主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主要就是让你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成功。你拣选扫罗是要让他治理你的民以色列，使以色列啊把神啊介绍给全世界，但是扫罗因为没有看重和你的关系，他不能够进入他的命定，所以神拣选了大卫，使大卫在他的整个人生的服侍中，真的是使他们列邦都臣服于神。主啊，不是臣服于犹太国、犹大国，而是臣服于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如今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可以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代表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重你对我们的拣选，我们的位分。主啊，让我们来看重和你的关系。主啊，我们是不能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和你合一，和你联合的时候，你就可以，你的全能就可以借我们，借着我们来发挥出来，你就可以借着我们在地上做你要做的事。主啊，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来看重这个属天的产业。主啊，让我们看重这属天的产业，让我们和你建立的关系。主啊，让真的是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真的是一个这么大的好的不得了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看重我们和你的关系，主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来回应你，主啊，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制作，主啊，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过，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和主你的关系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愿你来加添我们对你的渴慕，主啊，使我们帮助我们和你的关系，主啊，能够更加的亲密，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主啊，是也帮助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主啊，更多的这个代价，可以进到内室来，更多的来寻求你。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聪明的童女，让我们的灯里常常有油，能够警醒等候，预备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申师母和申妈啊，还有幸福代祷团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回应和祷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前面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分享这个扫罗的教训啊，今天开始要转向这个大卫啊，就是。我们从扫罗的教训里面现在要转到这个大卫的榜样这个圣马特别讲到扫罗跟大卫的这个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他们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说一个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跟神没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根本的不同呢是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来就是说抓住这一点就是要紧紧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呢就是圣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来重复他所讲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来读一段这个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17:45-47撒母耳记上17:45-47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大卫他怎么样胜过腓力士人的那个巨人哥利亚他是怎么胜过的我们在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也比较一下扫罗他是怎么样面对腓力士人的这个大兵压境，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你就更加能够看出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什么藤戈，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前面我们读的这个扫罗他为什么会在非利士人面前的那个失败我们上周的那一段经文呢，就是比较一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3章10节到11节，就是12节这一个扫罗他说，就是因为我见百姓离我上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你看到，所以呢这个扫罗他的眼里面所看到的都是环境，看到的是百姓就离他上去了，他看到撒母耳没有如期的来到，看到非利士人呢就聚集在密谋，密谋跟吉甲呢不相隔不是太远所以呢就是说，然后呢他心里面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这个非利士人呢他就会下到吉甲来攻击我，他就勉强献上燔祭。所以呢你对照一下，就是说他跟神呢就是说是误解的隔膜的因为他没有祷，平时没有祷告耶和华，在极难当中更加想不到要去祷告耶和华他又没有祷告耶和华，心里面就没底就不知道这个神会不会帮他他心里没有底，所以呢他就充满了惧怕就全部看环境，被环境左右，就勉强的献上了燔祭，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够献这个祭，但是呢他恐惧占有了他所以他就勉强就去献上燔祭。你就知道这个扫罗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出在里面他出在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他看到的全部是环境，就被环境所左右了，所掌控了那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大卫就是来比较一下，你就看到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大卫他遇到这个哥利亚，那哥利亚那么高大那么装一身的装备那么就是那个力气又大，这个从小就是战士，这个大卫呢没有经过训练，年纪又非常的小，又没有任何的装备那完全是一个对比完全是处于劣势是吧？但是呢在这一种的情况下这个连这个扫罗所有的这个军队从将军元帅到士兵虽然是有很多有能干的有力量的训练有素的都害怕，但是大卫这样一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当过兵拿过武器都是放羊的身上什么装备也没有他要是看环境的话他根本就不要上战场了，对吧？他就是说完全不看环境，他看的什么呢？他看的是神所以呢他就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这个铜戈，这个鸽子是不是这个字可能是念错了铜戈是什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呢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的军队他的元帅呢是神带领以色列军队的是神，你看见没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啊，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啊，这两个词就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词在这个旧约里面，耶和华啊，耶和华这个词呢出现了几千次，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只出现了两三百次，不是很多的啊。万军之耶和华这一个词一出现，那就是打仗，那就是重大的战争啊。所以呢，这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是有能力的啊，它是跟这个打仗啊，这个属灵征战，特别是啊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看到啊，这个大卫啊，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呢，你要打仗啊，那你靠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那你就必然得胜啊。这个就是大卫啊，他的不同啊，而且他知道这个军队虽然是扫罗在领导，但是呢，其实真正带领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啊，带领以色列军队的啊，这个神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知道？所以呢，你看这个大卫，他对这一个神的认识，他就会知道啊，这一个打仗啊，两军都作战啊，你靠的是谁啊？如果你是靠刀枪啊，就是靠武力。那么呢，哎，他是要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知道？所以呢，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是用人的这个刀枪武力，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啊？跟这一个这句话有一点平行的啊，意思相当的，就是说，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一个呢，就是说。这句话啊，就是说是跟这个有一点平行的啊，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平行的。它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在哪里呢？那个万军之耶和华是指打仗，是指的属灵征战，或者是两军作战，在这个场合里面呢，它就是讲的万军之耶和华。那另外一个场合呢，它不是打仗。他就是说他是服侍，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服侍啊，就是你做每一项的服侍，服侍也有很多就是领域啊，你可以讲道啊，也可以敬拜啊，可以查经啊，可以探访啊，可以医治啊，这你有很多释放啊，很多的这个领域啊，但是在服侍的领域里面，那么呢，我们就一般不讲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我们就讲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在服事的领域不是打仗啊，是用爱心来服事。那么呢，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啊、热情啊，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说是类似的啊，但是它这个场合呢是打仗啊，是两军作战。啊，这个时候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要了解这一点啊，因为这一个，你要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名啊的话呢，哎，你就知道谁在跟谁打仗，胜负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你就不会被这个眼睛所看见的啊，这个敌人的强大啊，所那个。所吓着，所恐惧所占领啊，所以呢，这个你就知道这一个，所以呢，他就有这个信心，他的信心就是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他这样的信心是哪来的呢？绝对的不是来就是在扫罗在哥利亚和大卫。他们两个人之间哪一个的力量强大啊，来对比的。如果是那样对比，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子必胜的把握。你想想看啊，就是说这个从人与人来看，大卫是处于绝对的劣势的啊。所以呢， 这一个大卫，他在这一种力量玄虚的情况下，他完全是什么？他就是说，他的对比不是把对方跟自己来对比啊，他是什么？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知道吗？所以他是从这一个上面来了解的啊，所以呢，就是而且呢，他知道他得胜以后什么？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他就是说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我必胜，我的这个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不是相信自己，是相信神。你看这个扫罗呢，他要么就不相信自己，他在烈士的面前他就完全没有自信，失去了；要么他打了胜仗的话呢，他就骄傲成顶，骄傲自大，莫恐一切。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大卫呢，不是他，就是说，他是，就是他知道他的这个信心啊，他是相信神，他是神要把这个要把这个仇敌交在他的手中，而且呢，他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神，是铺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这一点跟扫罗是很不同的，扫罗他跟神没有关系，是吧？但他得胜了以后呢，他就把荣耀归于自己，全部的戴在自己的头上，他一点都不归荣耀给神，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扫罗的问题。扫罗他跟神的关系不亲密，这还是一个表面，一个层面，他实际上是自我中心才是他的核心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些过内在生活过得很深入，每天几个小时，真的，我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每天有几个小时过内在生活，而且他非常有感觉，但是呢，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他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呢？始终自我中心，始终的是自我中心，神是帮助我的，神是来满足我的啊，全部都是我。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光是跟神没有亲密关系，他就是完全自我中心。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你从他的嫉妒就可以看出来，他打了胜仗，对吧？这是好事情嘛，对吧？这是他的目的达到了吧？但是别人唱一首歌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马上就嫉妒大卫。他为什么会嫉妒大卫呢？这个嫉妒的心是会怎么产生的呢？因为他把得胜的荣耀是全部的戴在自己的头上，你知道吗？啊，他当他把这个荣耀全部戴在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计较这些老百姓是不是这样看的，是不是同样的也把这个荣耀全部戴在我的头上。哎，他发现哎，老百姓没有，虽然我自己把所有的荣耀都戴在自己头上，但是老百姓没有啊，他把一部分的这个荣耀带给这个给了大卫，他就嫉妒了。你想一看，如果你是不争夺神的荣耀，是把这个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百姓唱一下千千万万啊，就是他不唱，他全部唱，万万都是大卫，我也不在意啊，这个荣耀都是神的，不是我的。那他为什么在意那么嫉妒呢？因为他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自己，但是他发现百姓没有这样做，把他大部分的荣耀还给了大卫，所以他就嫉妒了。他反映出他的嫉妒心实际上反映的是他的自我中心，争夺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自我中心呢，就导致什么呢？在极难的时候对神没有信心，恐惧整个就被占据。但是他在成功的时候，得胜的时候，这个自我中心啊，他就把所有的荣耀就戴在自己头上了啊，而且呢，特别容易产生嫉妒纷争啊，因为荣耀给了自己嘛，所以他还关心别人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把荣耀也给了自己。所以就会产生嫉妒纷争，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嫉妒纷争，这些恐惧啊，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自我中心来的啊。之所以呢，所以从大卫的身上，你看到他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大卫不仅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对神有信心，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为什么 做了这个心腹，还有这个小妹和成熟的心腹之分呢？因为小妹是自我中心的啊，只有成熟的心腹他是以神为中心的啊。所以呢，你即使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你还要经过一个从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的转变啊，否则这个雅各就没有那么多就是曲折啊的那一些层次，就没有那些东西了啊。因为他一开始在这个初恋期的时候，那个关系是已经密切到了不可再密切的时候了，你知道吗？你看男女关系也是一样，在初恋的时候啊，那个关系已经亲密到不能再亲密的程度了。但是为什么很快又会出问题呢？因为还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就会使这个再亲密的关系都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大卫的身上看到啊，以神为中心是何等的重要啊。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孙爸是不是不在？然后就张大哥吧，他可能是最忙的一天，可能今天就差不多了，所以。
好，感谢主啊！听到这个早上这个晨祷重新开始，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来聆听神的话，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分享了两周多的这个扫罗，然后呢，现在进入到这个分享啊大卫的这个得胜啊，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周爸所分享，就是说大卫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他在这个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来征战。所以呢，就是说在他虽然从小他就不是像哥利亚那样的在军队当中有训练做战士，但是呢，神其实是在一个其他的环境里边来装备他，来装备他做一个勇敢的战士。我们如果再往前看一点，看到这个大卫他和扫罗的这个对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大卫呢，从小他虽然没有在军队当中受过训练，但是他在这个放羊的时候呢，他是独自去面对狮子和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场景，当哥利亚像一个大熊一样走到这个大卫的面前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普通的人然后站在这个姚明的面前的时候呢，就你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在当我们一个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放羊娃吧，当他看到像熊一样的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没有恐惧的，因为他知道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从小对他的训练，他是不怕他的。那么当时在以色列这样的这个当时这个年代啊，就是在这个大卫的年代，当时他们这个像哥利亚这样的这个重装的这个步兵确实是非常可怕。然后呢，他是对于我们一般的这个军人来说确实是非常可怕，因为他这个装备，他那个枪又长。你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当这个哥利亚他在征战的时候，他旁边是要站一个人帮他拿枪的，他那个大枪非常的沉，非常大。然后呢，当他要对敌人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一般上就是一下然后就把敌人就给击败了，就给干掉。那么当他一击不成功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也就把自己的弱点全部暴露在别人面前。所以他面前除了一个人把他拿枪拿这个盾牌，他自己的保护力是很差。那么对于大卫来说，就是相当于他是一个非常在对付这种强比他高比他大比他这个力量强大的这样的敌人的时候，他是有装备的。所以呢，就是说对于大卫这样的这个用他那个甩石击弦然后来进攻敌人，他这种招式呢在当时冷兵器时代也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其实是在当时是一个是一个就类似于后来的人所发明的这种弓箭或者是弩，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么有人以色列人他们专门做过研究，他们就说当年他们的老祖宗大卫打败哥利亚，那么他们是用什么，就说当时大卫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当时他这个甩石击弦，如果是以他这种，就是我们可以想那种弹弓或者是什么哈，就是他在抡圆了以后，他手拿两头，然后呢中间一个石子放在中间，是一个袋子，那么拿这个袋子就甩几圈以后，像咱们抡这个 铁饼一样吧，就类似于这样的，然后一手撒开，这个狮子就会飞速的冲出去。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速度你知道能达多少，你达到每分钟三米的速度，每秒钟三米的速度可以冲出去，所以非常的快，相当于比较差的手枪的速度，打子弹的速度。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借着啊不同的环境其实是来装备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在这个战场上啊，这个像约拿丹啊这些啊屡经啊战阵，然后呢经过各种各样的战争，然后非常有经验，虽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但是呢在你自己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边，神是在操练，是在磨练你的。那么我相信呢，就说大卫他所就是活出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屡次要学习的这个真儿子的信心。就在这个真儿子的信心里边啊，当这周爸一边在分享这段经文，我一边就是在我脑子里就说直接就是重新回到啊新约里主耶稣基督他在旷野里受试探。就是在这些我们自己所面临的这样的生活的环境里边，在这些场景当中，无论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神所给你设立给你设定的给你良好的。那么在这个环境里呢，神就是要操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歌利亚。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不要抱怨，我们要就是要来学习大卫这样的信心。就说大卫说，我在我素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当有狮子来的时候或者有熊来的时候，我为我的父亲放羊，那么我看到他衔着一只羊羔走，我就去追赶他，击打他，把这个羊羔救下来。所以呢就说在这个打死狮子和熊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大卫他经过操练。那么这个羊羔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羊羔我们都是神的羔羊，这个羊羔就是预表着神的孩子，神的子民。所以当大卫他看到羊群当中有一只羊羔被牵走被叼走的时候，他就会奋不顾身的去冲上去，然后呢去和这个敌人去征战，去击打，把这个狮子和熊打死。所以呢当他看到他讲了一句话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叫骂的时候，我看他就像狮子和熊是一般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是有一颗这个啊强耶和华神的心，他在这个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他想到的是他耶和是神的羔羊怎么样去啊、会不会受到伤害，会不会神的国会不会受到损失。所以呢就是这小段经文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要不断的操练，要勇于的去面对环境，不要旁通。那么第二就是在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当难处到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在建造神的国，建造神的教会，还是想到说我自己个人怎样。所以呢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又想到一句，就说神说借着这个借着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环境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是要来听命，要来听耶和华的命，要来听耶和华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命。这些比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大事情更重要。所以从大卫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不断的来学习来操练，就是让大卫他所面对的啊，靠着刀枪铜戟来攻击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敌人的时候，他所活出这样的信心。第一，靠着神，在神的环境当中操练，不惧怕旁通。第二，面对啊要来就是破坏耶和华神的国的这些敌人的时候，我们要有勇于去征战，并且能够征战得胜，因为我们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么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刚才听周爸也讲，就是在征战的时候是会提到这个名字。所以那么我最近在读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里边是几乎每一段经文都在用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先知撒迦利亚他所面临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严酷，也是当外邦人不断的来啊攻击以色列人，甚至以色列人要被掳，那么神任凭外邦人来攻击。所以那先知撒迦利亚就在不断的来呼求神，不断的呼求万军的耶和华来为他们征战。所以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就在想，就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不要旁通，我们要靠着神在借着环境给我们的操练里面不 断的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来得胜，来得胜那个就是看似非常强大的这个哥利亚，他一定有他的软弱的地方，就是大卫有他在他这个操练当中像甩石机弦专门可以对付这种重装步兵的这样的这个强项。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神预备我们在这个看似可怕的这个敌人面前，其实神会预备我们，让我们找到他软弱的地方，然后对他进行致命的一击。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必能得胜。所以感谢主借着这样的这个大卫的信心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神来征战啊！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牧者的分享，再一次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再有一点转向大卫。当我听了以后呢，我们确实承认我们里边的生命的特征太多都是扫罗的特征了。那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我们不去依靠神啊。虽然我们信神也经历过神，但是我们没有里边没有真正的跟神有那真实的关系。那为什么没有？就是我看扫罗跟大卫不同的，就是大卫真的把他的生命交给神，让神在他的生命里边真是做主啊。那我就在想，我们刚信主前就约说就做过祷告，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来叫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啊。但是呢，我们都是口头上叫耶稣做生命的主，真实像我们也那个交过主权啊，是交没，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交托了。但是我们呢，没有真的一天叫耶稣叫神真的在我们里边做主掌权。我想我们今天要真的做主掌权，叫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做主，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的生命啊。那我们就不会，我在想我的扫罗和大卫的关键点就在这里，那我们今天的生命关键点也是在这里啊。假如我们真是让耶稣在我们里边像我们的祷告这样的讲到的，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凡事你都居首位啊，那我们就不会里边有很多很多现实生活我们这样的反应啊。那呢，从另一面，我们刚才周爸张大哥还有孙妈都分享了啊，分享了就是这个扫罗呢，他真是他凭没有神，他是平时就是不去依靠神，所以到关键的时候遇见环境的时候，他不可能来想到的是神啊。那这一点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平时要跟神不建立一个亲近的一个关系，可能我们遇见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来依靠神啊，我们早把神忘一边了。所以今天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那呢，刚才都分享到啊，是那个撒母耳记上下也很多的像故事似的，这个故事呢可能有很多的属灵的含义。大卫今天有这样的刚才讲到打败哥利亚啊，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早就有这样的预备和有这样的他的经历啊，所以他今天遇见一个这样的一个场面啊，他平时早已经历过啊，刚才讲狮子什么各种野兽这样的啊，他已经经历过，他靠着神得胜过，所以他今天他所做的事情依靠神，世人或者不依靠神的人干脆都看不明白，人的眼光是看不懂的，但是他所说出来的话 真的大有能力，大有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以后，最大的我的一个反思就是，神现在要拣选我们做得胜者啊，要以后跟他一同做王，他一定要让我们有过，要先在一些彩排当中让我们先有一些得胜。假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经历，真正的面临到环境的时候，有一天灾难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能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现在神给我们预备各种的环境啊，特别刚才讲到啊，大卫看护羊群，每一只羊啊，他都是可以说用他的生命来保护。那我们今天神，我们做族长那一天，神就牧者就带领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你爱我吗？啊，问彼得连续三次，你要喂养我的羊。那神今天给我们做一个，不管族长还是我们愿意服侍主的啊，还是牧者，真的他要让我们在看护羊群当中，喂养我们的羊群当中，跟弟兄姐妹的服侍当中，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破碎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来依靠神啊，我们怎么来把我们老旧的眼光啊，就像那个要我们没有被改变的生命怎么能服侍主呢啊，就像那首那个经文似的，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啊，仍旧是老自己啊，当我们老旧的生命被破碎了，我们才能结出果实来。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要在这个 YY 这个带领下啊，神的约柜带领下，我们要结合我们自己现实的光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啊，我们来转向神，我们求神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问题，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带出行动来悔改。让我们哪个环境现在让我非常里边不快乐的，非常让我们里边碰撞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转向神，看到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真实的问题点，我们就面对，就求神啊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老的模式、老的眼光啊、孤儿的心，求神来破碎，来制作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他的话语，我们来得胜。所以说我们感谢神。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各位属灵父母亲们的分享啊，就是讲到大卫和扫罗，其中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其实今天讲到大卫的榜样的同时，还是再次提到扫罗的这个教训，扫罗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荣耀自己哈。因为昨天晚上呢，我也是看到一篇信息哈，觉得刚好这篇信息也是非常进到我的里面，我也把它转发到这个G12的这个群体啊，讲的有一位牧师啊，他就是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的团队里面，可能是参与服事啊，那就是那位有名的牧师邀请他来担任同工啊，那这次服事的时候呢，那位有名的牧师就跟他说，他说要交代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机会啊，在这个那他就很高兴，他想这个有名的牧师，他的这个布道会啊，这些都是很大的嘛。他说重要的服事机会，可能他是要在里面也讲见证，或者是要让他来证道还是怎样。没想到那位牧师呢，约翰呢，就不是把他带到台前，反而直接把他带到台后，要他拉着一个绳子控制台上的幕布啊，为台上的人服务。所以呢，就是随着这个讲道服事的需要，他一会儿要把幕布拉起来，一会儿要把幕布给关上。然而呢，随着他一次一次的站在这个后面的黑暗里面拉幕布，每拉一次绳子，他心里就越发感到挫折，然后内心就开始批评台上其他的讲员。他就心里想，如果我今天是站在台上，神肯定会大大的使用我啊啊！ 但是呢在那个晚上呢他就听见一个很明显的声音，神的声音提醒他说，你现在不快乐，因为你如果你不快乐是因着你的服事没有被人看见，那你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服事，而是为着你自己。所以这句话呢就让他有很多的反省，他意识到他的服事充满了个人的动机。所以他就讲了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棒就是这两句话平常我们也没有想到分得那么清楚，但是就很棒。他说我是想要就是我想要神使用我来荣耀他这个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希望神使用自己能够荣耀神，但和我想要让人知道神在使用我来荣耀他，这两者的差别往往在一线之间，但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服事动机的差别我想要让人知道神在使用我来荣耀他或者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我希望神得荣耀那另外一个想动机呢是我希望神我希望神透过我让人看见神透过我在得荣耀，所以总是跟我是有很大关系。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个跟扫罗的这个心理就是很相似这也是非常现实的，我们这是一个孤儿的心的服侍的心态，这些的态度呢我们平常不易察觉，但是你会发现而且没有，我相信很少有人是带着主观的这样非常主观的刻意的这样的态度进到服侍里，但是当我们的服侍效果也好神得荣耀，那荣耀又后来归给神还是归给了别人还是归给你自己的态度的回应也好，就能够看出来实际我们内心服侍的动机是掺杂的还是被神炼净的。我们曾经有一位组长很多年前，他现在已经不在家人教会了那个时候因为小组里面区里面有很多小组，那每一次要受洗的时候他一定会格外的去问一下另外那个组有几个人受洗啊，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这另外那个组现在怎么样啊，人多还是人少怎么样，那我们一开始都认为是客观的去了解一下后来发现他这个里面的态度就是很不一样但当别人组很好的时候他好像没有表现出为人家喜乐啊，反而就是有时候会说一些比较酸溜溜的话就是跟我们有时候别人组没有受洗的也没有这个就是状况不太好或者是比较不容易的时候他就是讲到他们组非常的蒙神祝福非常的好怎样怎样，而且所有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也就是同工的过程中间他分享的这样的都是神怎么样来使用自己什么样来使用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他走的这个路呢就是也是跟他的这个服侍动机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那很诚实的来省察自己在服侍的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一直的反复来锤炼我们来磨练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扫罗他就是因着人的话语，因着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因着人的话语他就是搅动他里面显示出他里面的这个动机不纯这个服侍的动机掺杂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很多的时候神好像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的服侍得到很多的肯定，很多的赞美，大家都给你点赞在一个时间很多人的人都来就是来肯定你赞美你，这都是这个也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是我们这个神家的文化呀，大家确实是要在这样很多正面鼓励的里面。但是这一个是不是使你得到特别的满足，觉得你的服侍就特别的带劲儿特别的这个满足人的这些赞美的话是成为你就是觉得你还是得荣耀的一部分，在你的里面是不是面对真实的有，其实你还是想要这样说吧，你还是想要分享一点神的荣耀你不敢说你要窃取神的荣耀，你要想要分享一些神的荣耀，神得荣耀了，就像这个牧者讲的一样，他说我希望神得荣耀我希望人看见神很棒，但是我也渴望他们看见我很棒，我更渴望神借着他得荣耀我这怎么想就是非常希望人们看见我很棒，是神是借着我他得了荣耀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在你真的是被肯定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有没有去，我记得就是这个库曼就是这个叫什么凯瑟琳库曼是使用的一位20世纪的一位很伟大的这个医治布道者他说有的他又说了几句话，他说 这个医治释放所有，我们都是神，只是透过我来来做出去的。但是有的时候人们把我和神给闹搞混了，所以把不该得的这个荣耀和感谢归给我了，所以他每一次都完全的来拒绝这些的就是这些这个可以是赞美也好啊，或者是人的非常的过度的这样的感激啊，他有的时候在这个聚会的场所，他不能都向这些表达感激的人去一一讲的那么清楚。那么他回来以后，回到房间，他就跟神做个祷告，他说：“主啊，我今天并没有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好像有一些我接受了，但是我在晚上我要把它全部都清理出去。”哦，他一生都是保持这个非常谨慎的态度。那很多时候神也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很失落的很冷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有些失落是你服事上的失落，确确实实你的小组看起来怎么别人的小组都很兴旺，我们的小组就这么不容易。别的堂都很兴旺，怎么我们的堂就不容易？别人的教会都很蒙神祝福，大大的发展，别的事工都是大有果效。怎么我们看起来这么艰难不容易，好像不是那么蒙福，好像不是那么样就是在客观的实际上，你的这个好像神没有借着你得了多少荣耀。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为你的兄弟小组、兄弟堂、兄弟教会来发自内心的来感谢神，因为神在他的国度，在他在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在就是在得荣耀。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还是你觉得很失落是你没有办法为别人高兴？好，我们最近在分享孤儿的心的时候，也有这个家人就是分享没有办法为别人高兴，反而觉得非常的失落和这个惆怅这是一个一种的考验。就是说在这个你的施工你的这个手里所服侍的这个状况下面，还有一种状况对我们的心的考验，就是说你的服侍很不错就是很有果效，但是呢弟兄姐妹把这个果效呢就归到另外的一个人身上，这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就像扫罗一样大家打了胜仗，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组长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但是大家都是说，是这个副组长哈做的非常的棒这怎样怎样。我就举一些的这个例子这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有没有过你在某些弟兄姐妹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代价，但是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那这个当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呢，都归功给另外的其他的人。你知道吗？是神刻意要人这样说的，是神刻意要让人这样做的，是神刻意要拿走你应当，就不是拿走就是说让你没有得着似乎你应该得到的一份肯定和尊荣，实际就是为了考验你的心实际这一切你的服事的高低起伏，你内心的动荡起伏，神是要来考验你的心，是让你能够来看见自己里面的态度是怎样。如果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的态度是就是是有问题的，那么你要赶快的洁净你自己服侍的动机，这比你手里服侍的工作本身要重要的多得多。因为神看重的是一个器皿首先他要磨造一个器皿然后他才能够更放心的让这个器皿能够托付他更大的这个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弟兄姐妹在服侍过程中间，在这个心态上有各样的起伏动荡这个状况很多的时候是缺乏内在生活，因为他没有转向神，没有被神光照，他就没有办法来查验自己内心的这个光景那很多时候看到人就刚才像周爸说的，有内在生活，而且似乎内在生活也过得还是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内在生活有偏差，因为他的内在生活出来的不是生命层面的对付他可能只是在享受神的一面或者是在恩赐的一面或者是在什么的一面那这个内在生活出来以后，依然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依然是一个生命没有被对付和炼净的就是他走的不是一个很深的很全面的一个内在生活的路，以至于虽然这个人在时间上来看，或者在一些层面上来看，还是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对过内在生活的人会 confuse， 因为另外一面看就充满了血气老我，里面都没有动过，没有被神动过，没有基本的这个顺服谦卑神来掌权这个被破碎你看不到这样的迹象，还是看到一个非常强的就是一个魂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所以不是过 不是凡说自己过内在生活的人，就直接等于他的内在生命也被破碎了。除非他的内在生活是确实像神在带这个晨祷的过程中间给我们指出的这个平衡，内在生活和内在生命的平衡这个目的。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服事中间，神特别一来把扫罗和保罗对比，扫罗和这个大卫对比，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大卫的榜样，在很多方面来避免扫罗的陷阱，也是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服事动机的掺杂。所以神在服事上为什么给我们跌宕起伏的各样的环境这个顺的逆的这个有鲜花掌声的，也有冷落的，甚至被批评指正的，这都是神的手量过的，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需要这些的环境来被炼净，来认识你自己里面的这个掺杂，要来除去，要来洁净我们服事的动机，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确实的是愿神来得荣耀，能够愿意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得着一个比较被炼净过的一个器皿，他才好放心更多的把他的小羊，把这个神国的服事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一个带领和分享再次献上感恩当然我觉得刚才蓉蓉姐姐讲到，就是说内在生活讲了一些这个现象是很容易存在的因为人的蒙蔽是很深的所以我觉得内在生活首先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应该是以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我也就是说内在生活我觉得首先是要对付的是自己的这个己我看到有人也是内在生活也是有很多恩赐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就是不在遮盖里面不在教会的这个里面，他直接神来领导他，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的寻教点也是常常听到一些信徒吧就是他是神直接的带领他要做什么都是神直接，他就绕过了教会，绕过了遮盖，完全暴露在仇敌的手下，不知道这个真的要求神，这个蒙蔽是很深的这个蒙蔽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了教会你说奇不奇怪他离开了教会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这个话题先不讲我们先来谢谢牧者们的一个带领，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的不同好不好。我选那首歌《住在里》。